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中心的管家。经文的出处是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五节，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预备，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以属灵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后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我们一起祷告。就虽然世界外面轰轰鸣鸣，可是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挣扎。那你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定睛看耶稣。定睛来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你成为我们的保守，因此这世界上的事都渐渐的要过去，我要祝你的荣耀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谢谢主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念到的经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节那里谈到这个保罗和亚波罗，他们是同为基督的执事。那个执事在这里是谈到，如果按照原文的话是 deacon， deacon 就是服侍人的。在这里的和合本来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呢好像又比那个 deacon 的用法又是稍微低一点。如果你们有去看过一个老电影叫 Ben-Hur 1959，不知道比较年轻的一辈有没有看过。在那个 Ben-Hur 那个电影呢，这个男主角他是 Charles Heston， 他是在那个船的 lower deck 啊，那有一个人就打鼓，嘣嘣嘣嘣，然后那些人呢就开始怎么样？其实也算奴隶啊，他们就开始啊，这一个划船啊，嘣一下就划一下啊，会吧？嘣，然后再 balance station， 嘣嘣嘣，啊就怎么样？就划得很快。那一个在划船的人，就是指着人。应当以我们基督的什么在划船的，那一个也算奴隶的，因为怎么样？他听到那一个打鼓的人，当他们开始要战争的时候 ，battle station 很快的时候，他们就要用力的划。这个就是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不是的，不是的，为神奥秘事的管家。这管家呢，其实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指就是 housekeeper， house manager。如果你在这个英国的贵族，你去看那个Downton Abbey， 有没有？就有一个穿着燕尾服的，他恭恭敬敬的给主人说什么 ？Yes sir， yes sir， yes sir。他不能给主人 say no sir， 他只有 yes sir。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什么？他是一个为神奥秘事的管家。不像我们如果在查经班的时候就看到神奥秘事的管家，其实那一个奥秘已经是怎么样显明出来的。 There's no secret， The secret is no longer a secret。 这是神奥秘事的管家，那很明显这奥秘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从这个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个原生奥秘事的管家，就谈到这奥秘是的管家，这奥秘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他是一个被 委托的，被信托的。这个奥秘式的管家，他是被神所信托的，他说做一个神奥秘式的管家。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里呢，这个因为我们中文的意思很难去把它很明白的来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以为哪一个世界上动物最有忠心的当然就是狗。可是这里的我们一般的认识的忠心呢，却应该不是这样。其实忠心的出发点是 faith， 所以英文的忠心呢就叫做 faithfulness。 那 faith 呢，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pistis， faithfulness 或是忠心它是 pistis。 所以信心跟忠心事实上是什么？一体的两面，是很相近的。所以呢，在这里 faithfulness is an act of faith， 所以忠心呢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是一个信心的功效。那这个信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要有一个 entrustment， 就是有一个信托。所以保罗呢，他被信托了什么呢？传扬基督，带人相信耶稣，来建立教会，这是保罗的信托。所以这里就叫做 entrustment。entrustment， 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这里其实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十二节那里，十三节、十四节，那十二节那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交付的是什么？保罗事实上写着这个提摩太后书，事实上相当于等于他的遗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第二次再一次的被捕入狱，这一次就不是 house arrest， 而是下到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写的提摩太后书，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本的这一个书信。在这里呢，保罗说什么？他把他的生命、他的永存交托给了主。可是，在这一个和合本或者现在所有的解经家，他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呢，觉得好像保罗讲的不太清楚。一方面，我们刚说的是主啊，我将我所托付的交托给你，信托给你。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也信托给保罗，主耶稣也信托给提摩太，因为到这里是说你要牢牢守着从前交托你的善道。所以这个 entrustment 事实上是什么？ two-way street。 一方面我将我自己的生命，将我的家人全部来怎么样交托给主，主也怎么样交托了我一些实际上我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明白神的旨意，这个 entrustment， 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照着去行。所以这个 entrustment 是 two-way street， 在这个所谓的忠心的三部曲里面，这是 step two。 那这个忠心的表现，除了有信心以外，还要有接受的一个委托。委托以后，前个礼拜我们谈到的这一个徐牧师谈到这里有一个 steadfastness。 steadfastness 是什么样？翻译起来就是持守、把守住，还有什么？就是不动摇，有很多的一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当他知道他将要上十字架的日子到了，那就怎么样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到，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怎么样敬重。所以主耶稣他
他也是忠心的，他是忠心为那设立大祭司的来忠心，哎的，在这里来表现，所以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 faithfulness 其中有一个含义，就是你不动摇，你能够持守。那用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比较容易让我们懂呢？你知道马有没有在拖马车的时候都有一个 blindfold， 为什么呢？让他只要是什么看前面，看前面，不看旁边的，不管旁边怎么样的任何的情况，这个马它只有定义是怎么样，按照主人叫他要走的道路。那我想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三部曲，这是一个 progression。所以在第二节说，求医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这自己。这个论断啊，我们如果想的啊，这个主耶稣有讲过的话，在福音书里面也常说，你们不要怎么样论断弟兄。这个主耶稣讲的论断弟兄是比较一个严厉的一个讲法，叫 criminal。criminal 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你在法庭里面，法官已经做一个判断的时候，这个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已经判断。所以主耶稣当他在勉励的人的时候说，我们不要论断，我们不要像那个 法庭那里再怎么样审判一个人一样。他说免得我们自己也被审判。可是在这里呢，这个论断呢，它的意思叫 anacrino。 什么叫 anacrino？ 就是说开始你去对一件事情很详细的去怎么样去查验。所以我们知道，当比利亚的人他们比铁萨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怎么样跟嫌疑查考圣经。所以这里的论断就是那个查考的意思 ，anacrino， crino 加一个 ana，anacrino 的时候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要仔细的检查，但不是像在一个法庭里面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其实在工作已经30多年了，这个被论断或是有一句比较 common 的话叫 peer review， 这是我们如果你在象牙塔工作的人都会知道的。所以每一年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审查。现在我们的系上呢已经开始，过年以后呢就开始很忙碌。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准备系上大大小小的这一个预算，所以要经过2次跟副院长在那里这个确认这个系上的预算等等。完了以后呢，还要再有一个跟院长叫做预算听证会，从那里他在那里一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审项呢很仔细的来检查。除了这个以外，预算听证会被论断以后呢，被审查以后呢，再来就是要来审查我。所以呢，在那个被审查的那一天呢，我就穿得很整齐，就像每天穿的制服一样大礼拜，然后一大早就带着一大堆的资料就来到这个院长办公室。那个 receptionist 就问说 coffee or water？说 water please， hot water or cold water？ 我要 cold water to cool down myself。 他就在那里等等等等等，我们院长常常会有迟到的习惯，等等大概已经超过10分钟了。然后那个秘书长就来一个一个就把我带到这个院长的办公室。每一年我被审问的时候，我要回答12个问题。被秘书长领到院长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坐着，院长就开始问 ：Tim， 你要不要真真实实的每个月举办教授会议报告院长，我是真真实实的去执行的。好，你是忠心良善的管家。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完完全全的把去做这个 annual evaluation 你的这个教授报告院长，系上有34个教授，我都真真实实的做到了，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查问他们的这个进度，不仅仅是上，有时候还有每个月都还跟他们碰面。院长就说，第三个问题，你们这个系上的这个 research funding 怎么样啊？ NIH 怎么样？报告院长，我们今年虽然在 COVID 期间呢，虽然这个情况是很艰难，但是我们系上的进入费，特别是 NIH grant 还拿到900万，那加上其他的这个作证的经费，一共1500万。院长就说好，重新良善的管家。那你们的 Blue Ridge Ranking， 我们现在系上还不错，我们已经排在那个 UT Southwestern 底下，可能也许会跟他们平头。我们还跟那个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还都蛮不错的。你们的 publication 怎么样？我们今年有好多跟上到 Nature 跟 Cell 这个 publication， 不错，你是忠心良善的管家。在每个这一个分数里面，我都给你打 A。可是呢，有一点，你今年在雇佣一个教授的时候，你没有按照预算的程序，这是有瑕疵的，你超出了这个预算，所以这里呢，我需要给你打个 C。报告院长，是的。所以这是大概我30年生涯里面，直到我退休那一天呢，都需要面对这个 peer review。特别呢，这个 peer review 呢是 internal evaluation， 不仅是这样，还有 external evaluation。我想，如果在这个象牙塔工作，你会去知道，这个 rejection 是常常的，有些人这个匿名的批评是非常的怎么样严厉的。有时候一接到这样的批评的时候，你就开始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生气，哇，很生气！怎么我已经很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被人家批评的一塌糊涂？从这个生气以后呢，下一个就怎么样？开始说，哎，我真的是不是这样？真的很差，被人家批评的那么厉害，开始就来否定自己，也许是沉入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很常常讲 depression hopeless 的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呢，在这样的一个每一次的这个评审的时候，特别在我们职场常常是这样，院长就会说，你现在的表现 不跟你这个去年的还好，所以你开始怎么样，你要做 swap analysis。 知道你们有没有读 MBA 的，什么叫 swap analysis？ 你开始做自己对自己的论断， strength S weakness loving opportunity or threat T， 我叫 swap analysis。 所以我们常常有事没事都要做什么 swap analysis， 然后怎么样就成为院长，看看我是不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这一个管家。保罗当他写了哥林多前书，这是他第二封书信到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因为格莱士的家人家族的人从这个哥林多那里渡海来到了以弗所，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来告诉保罗。那他告诉保罗的时候呢，谈到的一个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亚波罗的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一个教师。 保罗大概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个哥林多来建立这个教会，可是他到那个时候就听到很多的批评，还有关教会的这个权威的问题。我相信保罗他心里也是极其的伤痛，可是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圣经讲说他把这些看为极小的事，从极大的事变成极小的事，从那一个伤痛好像被定那样，到了一个程度就叫做老练。这个礼拜这个许牧师谈到这个老练这个字，即使这个老练这个字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稍微跟 Susan 我的太太在谈什么叫做老练。老练呢有可能就是什么不动声色， Steadfastness 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Steadfastness 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接受任何外面的里面的或是自己对自己的责备和批评，到了一个程度从极大的事成为极小的事，这就是一个老练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样，不管是经过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批评，弟兄姊妹的批评，或者是别人，这里的别人，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法庭上的一个 judgment， 或是保罗对自己的 self-examination 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这些都是成为极小的事。为什么？因为当他保罗他是做一个中心的管家的时候，做一个 evaluation 的乃是主耶稣他自己，不管是别人对他的批评，或是弟兄姊妹对他的批评，甚至对自己的这一个责备，到最终的就是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我在做梦，在想说，如果主耶稣有一天像我的院长那样，每一年来肯当一个 annual evaluation， 不知道如何。来到了这个主人主耶稣的面前，就战战兢兢的，因为他要肯当一个 annual evaluation。一道问题，你这一年上过多少次成人主日学？报告耶稣，我从小从幼稚园就开始参加主日学，到少年主日学、青年主日学、成年主日学我都参加，每次都拿起把这个全勤奖。耶稣说，你这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现在给你评个 A。 你这一年上过多少主日崇拜？报告耶稣，我今年参加了51次的主日崇拜。所以耶稣就问了，一年不是有52次吗？我好像看到那个有一个主日你在那个机场拍拍照拍拍手。报告也是，因为我买了那个机票主日比较便宜，所以主日的时候赶到机场。主耶稣怜悯我说，下次主日的时候还是乖乖在教会坐一晚，不要啪啪照。你这一年带领多少人信主？报告耶稣，我明天的计划是7个人，可是我这个目标太高了，我今年只带1个人信主。主耶稣就说，你还要加强，你这下你不能拿 A， 你只能够拿 C。 你这一年修理和清教会的厕所多少次？主耶稣就问了，报告耶稣， May I have your permission to speak freely？ 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很早来到教会，看到那个抽水马桶一直漏水，漏了很久，想大概一个礼拜，因为那个厕所大概一个礼拜没有人用，但是一直漏水。 在实验的时候，我就想把我们可爱的乔里弟兄、可爱的明哲弟兄、那可爱的邱里弟兄，待会儿要跟他们讲，厕所在漏水了，可能漏了一个礼拜，要赶快去修理了。也是说，那个马桶漏水，你都知道怎么修理。我那天看到你家里的马桶漏水，你就知道去 Home Depot 去买一个 Stop 回来。为什么看到那个紧急的事情，教会的马桶漏水了，你没有去修理呢？这样的事情给你评比第一。哇，下一个问题，你这一年关心了他们多少年长的弟兄姊妹？报到耶稣，拿个羊蛋。可是你知道，我自己也是senior citizen。可是耶稣说：“你都会跑跑走，快快走，你应该多少多去关怀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再下一条，再下一条，下一条。报告，你的 evaluation 是哪个 C？ 是不是我要叫人来把听话带到外面去？在黑暗里，他就要咬牙切齿，砰砰砰砰砰！啊，突然从那个梦惊醒了。啊，原来耶稣没有 annual evaluation。耶稣呢，他只有这个 penultimate evaluation。所以时候未到，时候未到，那个 evaluation 还不到。所以什么事都不要做任何的判断，任何的审问，只等主来，他要造出暗中的灵情，建立人心的意念。我们的主他是查看内心的，虽然院长他的这个 evaluation 都是这个 metric driven， 就是你要做多少多少，可是主耶稣是什么样？我相信他不是 matrix driven， 他是查看你内心。当保罗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他要有从信心做出来的一个动作。那一个信心的管家，就是要忠心的持守内心。保罗在前一章那里说到，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表明出来，有火要经过火，那些草木和谐的功成被这个烧光，唯有金银宝石它才会怎么样稳固如常。其实啊，我们最近都大家不管你跑到哪里，对那个 CCTV camera 都怎么样，随时都在照着你看你有没有speed。 CCTV 其实在主耶稣的年代已经有，为什么？因为时候到，他要人把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做的事情都 capture 在这个一个很大的 server， 天上也许有一个很大的 server， 不仅是怎样显明人心的意念。我不知道能在天堂的时候，神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是不是用那个 high resolution MRI 照我们的心，靠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向主存着一个重心。其实我觉得主耶稣的 penultimate evaluation 是要给我们一个奖赏。当这个 evaluation 完了以后， right after evaluation there's a reception。 因为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主在空中相见，随后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些都是为着我们好。不仅仅是这样，那个 reception 就是羔羊婚宴，我相信是这样子。我觉得两三个礼拜前，这个邦林弟兄在谈这个管家的这个比喻，那有弟兄姊妹就是有一个5000、2000、1000的，那个1000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是不是？所以我很多人就说啊，那个又懒的仆人应该是不是基督徒，他应该还没有信耶稣。其实主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是 对着门徒来讲，所以我们也不要做太多的这一个那样一个很 extreme 的一个判断。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一个管家的比喻的时候，我相信给每一个人提醒，也许你是领五千的，也许你是领两千的，有可能你是领一千的，那你是不是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当你知道那一个你一千的他什么都没有去做的时候，被主耶稣的下的一个定律是又懒又恶的这个仆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讯，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摩西，因为在这一个希伯来书给摩西下了一个评语，他是什么？他是为基督的家庭，为神的家全然尽忠。我相信他是一个忠心到底的这个属神的仆人。你若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的生命光明。摩西他接受这一个 entrustment 的时候是40岁，他看到那一个荆棘和的不同，那里神已经怎么样呼召他说，你出来要做一件事情，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所以一下子摩西是个管家，其实你想他也是个 CEO， 他的员工大概有100多万人，所以跟那个 Jeff Bezos 这个 Amazon 的老板的那个规模也差不多那样多，有100万的这个员工。当他们进带领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常常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雇员这些员工就怎么样开始砍断。在前两年他们怎么样就 complain 至少10次，包括怎么样缺水喝，没肉吃，还要怎么样，后来他们就拜金牛到处换命。所以做一个 CEO 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摩西他成为一个中保，我们主日学曾经有很多的时候来看到这一个，那这一个的基督的预表他是中保，他是神和人之间，是一个神的一个管家。当他遇到这些 complaint 的事情怎么样，他只是向神忠心不改变，因为他要带领这些60万的男丁还有妇女更多100多万的人在这个旷野，然后准备进迦南。甚至后来他们在那38年在利未地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团团转的时候，还遇到更多的这一个考验。那摩西怎么样？他是向神全然忠心，忠心到底，faithfulness to the end。 为什么？他被神呼召以后，他自己到后来怎么样，远远的在那尼泊山，他没办法跟那个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后面谈到这个比较现代的一个传教士，再来的主日学呢，我们要花一段时间来谈到一些宣教士的事迹。我们会谈到使徒行传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也会谈到过去200年在中国宣教的这些宣教士。那其中我这里谈到一个宣教士叫 Adonai Jackson， 其实他是到缅甸去宣教，在这个宣教的时候，事实上神已经预备了他。在1801年，他是1788年出生。1801年，当他在念那个 college 的时候，神用那一段很平白的经节，这个马太福音28章，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这一句话怎么样进入他的心？那他相信这是神交托他的一个任务。所以在他这里预备的时候，神也给他预备一个妻子叫 Anne， Ann Jackson， 后来他们就受到那个教会的差派，大概1812年来到了印度。在那里本来他们要到印度去宣教，后来情况没办法，所以他们就等船要到这个缅甸仰光那里去宣教工作。在那个船，古代的，在200多年前，你如果到坐船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艰苦的事情。在1813年的时候，当他们准备到达仰光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但是失去的第一个孩子并不使他们对神的忠心怎么样受到了这一个打击。所以当他们到了那一个宣教的环境，就是完全，因为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完全跟他们的文化不同，所以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穿着当地的服装。这个有些弟兄他会讲这个戴德森的故事，其实跟这个故事是非常相像的，这个 Adoniram Jackson 的故事。经过了几年，他开到那里开始学习这个缅甸文。你如果看缅甸文，都是有很多圆圆圈圈的，不是吧？看的有时候都眼花缭乱。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堕落，但从小呢，这个 Adoniram 呢，他有那个 linguistic 的这个 talent， 所以他就开始来编这个缅甸文的词典。其实这是很多宣教士，来华的宣教是一个他们共同就开始怎么样翻译汉语等等，然后做这个罗马拼音的字。在1817年，马太福音就完成当地的缅甸的翻译。后来呢，他们就设立了聚会，这聚会他们当地人叫怎样？怎样就是一个棚子，底下是空的，他们都是坐在上面，因为缅甸那边是非常的闷热。所以底下空，上面都有鼓动，所以他们开始建立了扎亚的聚会。不仅仅是这样，他在1823年完成了新约的翻译，经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有十个人的教会，有当地的人来信耶稣。隔年以后，他们有第一次的浸礼。其实这是很多宣教士共通的故事。有些人到那个地方宣教，要等20年，要等15年，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愿意有人来接受耶稣。可是呢，当他们开始有这个成功的果子的时候，这个东印度公司，就是这个英国的，跟这个缅甸的国王，他们两国在交战。他是美国人，但是他们以为他都是洋人，所以因为洋人他们可能是间谍，所以在那个时候，在1824年，他就被捕入狱。被捕入狱的时候呢，他们是晚上是给他倒吊睡的，让他头抵着地。他那个完全翻译的圣经呢，他的念呢就怕这个圣经怎么样，已经完成了翻译被人家丢掉，所以就把它包成枕，说你晚上就用这个睡觉。他在这里被拘禁的脸每天都是这样，同时他们家庭受了很大的煎熬。在1826年，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一个孩子生出来相继的过世。在1826年呢，他就进入一个长期的这一个 depression 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自己跑到那个缅甸的森林，自己建了一个小屋子，没有跟人在一起，有4年的期间。其实呢，这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 PTSD 是很相像。也感谢神让他恢复了，恢复了以后，他就经过几年的时间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到1945年的时候，他回到了美国，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宣教的英雄，到处教会请他去讲道。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怎么样，整个人非常的疲惫，身体长期的精神这个肉体做了很多的这个情况。他的讲话是什么样，他把讲稿写好，然后他在这站着坐着 那有一个人就念他的讲稿，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讲道呢，一直是留下来。后来呢，他在隔年1846年，他又回到缅甸，在回去缅甸的时候呢，在那个时间又再失去了他的第二任的妻子，前前后后有三个孩子都在缅甸啊去世了。那看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想这可能是一个人间的悲剧。他选择了这条路，到最后呢，到1850年的时候，人家说他长期的这个病痛，也许就到这个去呼吸这个海洋的空气吧，反正坐一只船到外面就是游来游去，结果就在那里他就过世了。他就在缅甸有30多年传福音的时间，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忠心道士。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个很 struggle， 是不是要把这个字打上去 faithful and yet not successful。 因为什么，我们过去两年的祷告常常呢，我们不要的是成功的神学。其实这个应该翻译的应该不是很直接，这样不应该是成功神学，应该是 prosperity theology。 因为怎么样，你信耶稣都是要成功的，为什么？已经被主耶稣怎么样 来接受，我们有那个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生命，那就是我们成功的一个保证。所以我相信 faithful will become successful。 当1850年的时候， Adoniram Jackson 他所成立的教会只有25个人，那在这30年间呢，除了包括他失去很多他的家人，他很多宣教士在了这个缅甸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病发烧等等就死了。所以呢，这30年间呢，他们想说有大概25位宣教士，他们的性命就在缅甸怎么样啊，就死在缅甸，换的是25位信徒。你们记什么叫做 ROI 吗？有没有记吧？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院长 Return of Investment， 哇，这个实在是很难去衡量。你30年在那个地方宣教，你好不容易把圣经都翻译了，然后到你死的时候，这个教会只有25个信徒。 Fast forward for almost 200 years， 在这200年，到目前为止2022年，这个 N equals 4.5 million 的基督徒。其实呢，一般教会的杂志说，在缅甸大概有600万的基督徒，从25个变到600万。呀，一粒麦子都不落在第16人世纪，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谈过很多种子。总之是要落在土里，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果实。这句话真正带 Adoniram Jackson 的意义。那撒在好土里，就是有人听得到，又明白，结出果实来，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是的，是要结实100倍。这个从25到6 million， 或是4.5 million， 这是很难的。我们知道缅甸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可是当我们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些信耶稣的人，在过去的200年，竟然现在这个国家有600万的基督徒，不是4.5到600万的基督徒。所以我相信摩西，还有 Adoniram Jackson，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事，叫我们摩西、阿伦、亚伦、加什，都是以后的人，都要一起同得这一个美好的机遇。因为他们都是什么样，是一个忠心的管家，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像摩西一样却从眼处望见，像阿多尼人他好像什么结果都没有的样子，但是他们欢喜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人，是寄居的，是神所差用的一个仆人。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take home lesson 是什么？ The beginning of faithfulness 中心101，就是要两点。中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马太福音24章，中心有见识。见识这个原文呢，就是达亚佛。如果说中心又有什么横格蒙的仆人，大概没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翻译。达亚佛，我们常常说心肠，心肠，心肠。中心要有心肠的人怎么样？就是有一个知识，有 intelligence， 为什么是这样？怎么样？他有心的人，他的心是细腻的，这是我们可以学习，不仅是中心，而且有见识的仆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这一个努力，在最小的事上中心，最小的事上中心。在这里，主耶稣连续在马太福音25章这个中心的仆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6章。卖那个罗油的古意管家的这个比喻，路加福音那个10件银子的比喻，都是到最后一个很结论性的，就在最小事上中心。最小原文就叫做 oligo， 这个如果你是学那个 biology 的人，你做那个 PCR 都是用一个 oligonucleotide， 就是一个小小的 DNA 的这个断面怎么样去贴到你要去把它 amplify 的 DNA sequence。 所以今天我们做 COVID， 你也听到 PCR 有没有？其实它是放一个小小的 oligo 进去， oligo 就中心的贴到它需要贴到的那个 DNA 的次序，那就开始做很多的放大，放大到100万倍，然后机器就可以测得到，哦，原来你是 COVID positive 或是 COVID negative。所以一个最小的事情中心，他就可以在最大的事情上中心。主耶稣说你可以管理10座城等等。所以中心有见识的仆人，中心的事上小事情上来中心。那在准备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一个主日早上去，我要去厕所，不是马桶漏水，这是我看到一个 sink 好像被阻塞了，那好像那个阻塞的 sink 好像将近了，已经都大概一个礼拜，那个水大概很脏。所以我用完了厕所以后，看到那个情况，我可以有几个情况不知道哪家的小人在那里怎么样，把那个故意把这个 sink 阻塞。因为小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也是很调皮，所以想到所以有可能是个小人。第二个，赶快叫那个家里弟兄，你是弟兄，我们叫你弟兄来处理，不然到时候教会积水，那个厕所要刷的。第三个意念，装作没有看到，可是突然有人说你要配去中心的管家，这个事情就让你去考验我要做个中心的管家，所以就开始要怎么样把那个阻塞的这个信想办法解决，捏着鼻子水好黑弄不好，然后就钻到地下去。 I need to preach by say， 对，我要 preach by my do。Yeah， 所以我也是开始来学习这个小事情上的重视。我相信姊妹的细心时刻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心管家。我们有姊妹但在做礼拜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他可能不懂中文，就怎么样赶快把耳机给他，然后就开始做翻译者这个翻译的工作，就是一个中心管家的一个表现。 我们也有姊妹让她看到这个父母没办法来做礼拜，就要照顾小孩，她说我可以，我来照顾小孩。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忠心的表现。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个我们都是开窗户开门，很冷，湿冷，姊妹她也蛮细心的，她说啊，赶快去买地，买那个毛毯给大家盖这个脚。教会有大大小小的事，家里有大大小小的事，当我们学习 这段经节，你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的心能不能细腻去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也许可能你的心是细腻的，你看到你丈夫的需要，你妻子的需要，都在职场上你是向神忠心。我想我们如果在小事上忠心，神是纪念的。我相信耶稣不像我们那个院长有那么样的一个高标准的邀请，那是怎么样？我相信耶稣他是查看我们的内心，巴不得我们是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在最小事上来显示我们向主耶稣的忠心。我们一起祷告。有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这道理，我们也实际去行。你特别在建立家规、建立家庭，还有在我们职场的服侍，主，我们都需要像主耶稣一样，你是大祭司，你是为神敬重，像摩西一样，像阿多拉恩讲师一样，主帮助我们从小事开始学习忠心，愿你帮助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